www.mymusic.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最新研究报告，中国去年十二月防疫解封后，将近200万人超正常死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肩负什么使命？
焦点很可能可以有的空间也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在传统的贸易方面，双方能不能够就是说呢，相互之间有改善？
《泰晤士报》详细披露，中共如何利用领英从事间谍活动。
拥有机密信息的官员和学者把信息就自愿的交出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美国军方澄清关于普里戈金坠机原因的评估。美国和西方官员星期四8月24号表示，美国情报部门的初步评估认为，俄罗斯雇佣军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金的坠机是由蓄意爆炸造成的。其中一名官员说，初步评估认定普里戈金很有可能是被袭击的目标，这场爆炸符合普京长期以来试图让其批评者晋升的做法。星期四在美国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准将在回答问题时说，美方的评估认为没有迹象显示当时有一枚地对空导弹。
No information to suggest that there was a surface to air missile。
接下来我们来看台海局势。中共基建星期五再度大举骚扰台湾，据台湾国防部统计，从当天上午7点起陆续侦获22架次各型共机，其中13架次进入距离台湾本岛24里外的应变区，另外有5艘共舰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与此同时，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五8月25号在台北民进党总部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公认台海紧张局势升高，不能怪罪蔡英文总统或者台湾，其根源在中国。赖清德说，
目前两岸情势的升高，国际社会也认为问题不在蔡英文总统，不在台湾，而是在中国。
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办公室星期五表示，蔡英文将于下月访问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史瓦蒂尼王国，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斯威士兰，以巩固双边关系。总统府发言人林玉婵表示，蔡英文将于9月5号启程前往史瓦蒂尼，并且在访问期间参加庆祝这个非洲国家独立日和恩施瓦蒂三世国王生日的活动。现在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超过2000名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军队正在进行2栖登陆与空中突击演习。星期五8月25号，访问菲律宾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在视察时表示，澳大利亚正在考虑与菲律宾合作，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海军巡逻。马勒斯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一同参观了登陆、夺岛和跳伞等演训项目。小马克思说，
well, This is our continuing effort to strengthen our capabilities.
他说，这是我们持续强化战斗力并与本地区邻国的军队建立更加密切关系努力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次演习是我们为各种可能的事态发展预做准备的重要一环。下个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将访问菲律宾，他将是20年来首位访问菲律宾的澳大利亚总理。现在我们来关注中国。路透社的2名消息人士表示，中国财政部等监管部门在本月早些时候起草了一份关于下调印花税的建议报告，据称这是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所进行的。建议报告说，证券交易印花税将会从目前的0.1%下调20%，甚至50%。如果这一措施得以实施，这将是中国证监会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削减印花税。与此同时，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债务违约警报频传， 甚至爆雷，而且一蹶不振，危机持续加剧的时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五8月25号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一则有关会议的报道中指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后，美国一家著名的研究机构最新公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去年12月初在毫无预警和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解除严厉防疫封控措施，导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在随后的2个月内飙升到将近200万人。这份报告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西雅图弗雷德·哈辛森癌症研究中心作出，他根据中国一些大学公布的死亡率数据抽样以及中国互联网上的搜索结果，研究发现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间，在正常死亡率之上，全中国除了西藏之外的各省市区有187万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亡。志远，
谢谢宇宙。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特朗普在佐治亚州投案，宣称没做错任何事。习近平对非洲国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大大缩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四8月24号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投案，他被控非法谋划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同一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南非出席了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言，不过习近平对非洲的魅力外交被认为力度大减。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据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的新闻报道，特朗普以2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这是特朗普5个月来第4次被逮捕并投案登记。特朗普在美东时间晚上7点左右抵达亚特兰大，他在20分钟内完成了整个过程，并按照惯例向官员提供了自己的身高体重和体貌特征。此前从未有过美国总统被控刑事罪行，但是特朗普现在却因其在2021年初结束的单届政府任期之前、期间和之后的行为而面临4项刑事起诉，包括91项指控。他在佐治亚州面临13项指控。在特朗普从新泽西前往亚特兰大的途中，他的竞选团队发送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我在特朗普空军一号上给你们写信，我正在前往亚特兰大的途中，尽管我没有犯罪，但我将在那里被逮捕。投案手续结束并获保释之后，特朗普在即将登机返回之际，站在机场对记者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Has taken place here is a travesty of justice. We did nothing wrong. I did nothing wrong."
这里发生的是对正义的扭曲。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支持，其他人也是如此。他们在干涉选举，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干涉选举。我们国家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他们的竞选方式，这是一个事例，但是还有其他3个事例，这是干涉选举。所以我想感谢你们来到这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错，我们有一切权利，所有权利去挑战我们认为是不诚实的选举。特朗普没有回答媒体的提问。佐治亚州富尔顿郡地区检察官威利斯星期四要求在10月23号开始对特朗普和18名同案被告进行审判，但是特朗普和其他被告可能会反对在2个月内就开始审判。该郡高等法院法官麦卡菲将最终决定开审日期。特朗普的刑事辩护律师史蒂夫·萨多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本来绝不应该被起诉，并补充说，在所有针对他的指控方面，他都是无辜的。佐治亚州对特朗普的起诉主要源于他在2021年1月2号给该州选举负责人 拉芬斯佩尔格的电话录音，他要求拉芬斯佩尔格找到11780张选票，这比拜登的获胜票数多一票，这样他就可以宣称在该州获胜。在特朗普之前，自1992年以来还没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输掉过该州的选举。此外，特朗普还在佐治亚州被指控串谋在该州造假选举人名单，以便在2021年1月6号那天让国会认证他们的选票，而不是投给拜登的合法选举人的选票。时至今日，特朗普仍然否认自己败选，但数十名法官已裁定驳回他的舞弊指控。特朗普提出异议的7个州都没有推翻拜登合法赢得选举人票的结论。另外，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报道说，星期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言。习近平说，中国是非洲的可靠朋友，过去10年向非洲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下阶段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开展更多合作。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科布斯·范·斯塔登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非洲国家最关心的是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持续合作，但是他承认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将难以提振中非的双边贸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非洲研究兼职资深研究员简达伊·弗拉泽尔认为，非洲国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将如何减免他们的债务。他说，问题是这些国家背负着沉重的贷款负担，中国是否会真正宣布解决这个问题，即贷款依赖是否会宣布减少这些贷款，重组这些贷款，或者我确信非洲领导人会希望他们实际上免除这些贷款。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的综合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肩负什么使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北京前夕，美国时政媒体政客报道，雷蒙多到达中国时可能会听到东道主提出前所未有的请求，帮助中国应对陷入困境的经济。北京经济陷入困境，美国能给北京什么帮助呢？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时说，
对，美国跟中国最近其实这个自从定调以后是个战略竞争关系以后呢，双方都一直在探索对方的这个底线或者是他的这个空间。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我同意刚刚郑先生所讲的那个雷蒙多的角色之重，而且呢他也负有双重的责任，去中国呢他要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掣肘的地方。那么我觉得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场景来看，就是说自从这个川普政府确定了中美之间的那种竞争关系，到最后又被拜登不光结束而且呢加码了以后呢，这种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持续下去，除非双方中间的有一方的国策发生重大变化。当然我们都不会预期到这种重大变化，美国但是一直是有一个趋势是这样的，那么一下子改变是很难的。中国也大家也知道，习近平上台10多年以后，他也不会说一下子改弦一张。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雷蒙多去中国的最重要的目的还不在于他是要去纾困也好，要去跟中国进行勾兑也好，很多人有不同的评价。我觉得他最重要的还是持续去进行的，就是拜登政府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就是要提供美中关系的这个护栏政策，就是不要让两个关系这个在竞争的这个轨道上面滑轨或者出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他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那么沙利文也提到，他的重要的是要去嘛跟中国解释美国的这一段的政策，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中国需要美国，现在确实是这样的。 那么雷蒙多他能够作为那个商务部长，他的所能够做的在职权范围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中国所谓的纾困也好，帮忙也好，其实最重要的马上能够起效果的就是对川普时代他所制定的一些关税政策呢进行调整。这个调整可以是微调，也可以呢是个幅度相当的一个调整。我觉得拜登政府一直在考虑怎么样去调整，因为对双方的这个贸易壁垒战呢，这种关税战的话呢，对美国跟中国都是有伤害的。所以呢，美国的商界也一直在持续对拜登政府进行施压也好，游说也好，要求他们在这些关税政策上面做一些修改。那么在科技封锁的角度讲，或者我认为啊，我一直讲美中关系不会完全脱钩。沙利文也提到，就是我们不是要改变中国，我们也不要全面脱钩，但事实上是已经是半脱钩。这个半脱钩就是在高科技的这个发展上面，这个脱钩的是美国及国家的安全利益。所以我觉得他的使命就是一方面在现在半脱钩的领域去对中国解释美国的政策立场是不会短期不会变化的，我们可以做微调，但是不可能有变化。第二个呢，在传统的贸易方面，在中国美国经济交往上面，美国依然想进行改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有一个纾困作用。但为什么呢？因为会增加中国的就业人数，因为这么多年来美国已经在跟中国发展最大贸易关系后，现在中国退到第三位了，次于这个已经次于这个墨西哥了。所以呢，这个对中国的外贸的影响非常大，并且呢，这些产业链，我们刚刚讲高科技产业链移出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的国家政策这样，欧洲的美国的盟国也是这样的，包括这个亚洲的日本啊、韩国都已经确定跟美国一起要把高科技的产业移出中国。但是中国呢，不希望雪上加霜，让高科技产业链移出中国，同时把传统的产业链也完全移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焦点很可能可以有的空间也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在传统的贸易方面，双方能不能够就是说呢，相互之间有改善。这个恐怕是一个需要观察的地方。
以上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婷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微软报告称，中国骇客亚麻台风锁定台湾政府机构从事间谍活动。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明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1978、19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顾城有名的事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陈麦平、李明、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个疑似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组织锁定了数十个台湾政府机构，正积极进行间谍活动。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综合新闻报道。
志远，这个被微软称为亚麻台风的黑客组织是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国家行为者，据信至少在2021年中就开始锁定台湾的政府机构、关键制造业和信息技术组织。台湾长期以来指控中国通过对其政府网络的网络攻击进行间谍活动。以色列治安公司 Checkpoint 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第一季台湾遭受网络攻击次数居各国之首，各组织机构每周遭受3250次攻击，年增24%。微软表示，根据观察到的活动显示， 威胁行为者使用名为中国菜刀的远程访问木马来获得初始访问权限，并尽可能长期保持对台湾各种机构的存取权限。微软指出，虽然观察到的行为者迹象表明亚麻台风打算执行间谍活动并维持其网络立足点，但是目前看来亚麻台风的凭证访问活动似乎无法实现进一步的数据收集和渗透目标。微软表示，已经与目标网络的所有者保持联系，除了台湾之外，东南亚、北美和非洲也有一些亚麻台风的受害者。微软上个月曾透露，中国黑客利用其代码中的一个验证错误，用以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窃取了美国政府机构和其他客户的电子邮件。美国政府证实，商务部长雷蒙多、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等官员的电邮账户均遭黑客渗透。微软今年还警告说，由国家支持的中国黑客已经渗透到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当美中爆发冲突时阻碍美国行动。微软特别提到了美国位于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被黑客锁定为攻击目标。同为五眼情报联盟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当局也警告称，中国的黑客行为可能正在全球发生，影响广泛的基础设施。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综合新闻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泰晤士报》详细披露中共如何利用领英从事间谍活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泰晤士报》星期三8月23号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披露中国情报人员如何通过拥有近10亿用户的领英网站，试图招募数千名英国官员，并通过提供大量金钱或者获得暴利的商机来换取他们手中掌握的英国国家机密。以下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在伦敦的特约记者李博安。
博安，泰晤士报呢，他举出了一个突出的例子哈。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罗宾章，这名中共情报官员被认为呢是最危险的中共谍。那么能不能请您解述一下，这个罗宾章呢，他用的是怎么样的方法在领英上从事针对英国政府的间谍活动呢？
对，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来说，他首先呢是通过创造一个假的身份，包括虚假的和英国一个大学的联系，还有虚假的安全公司，还有虚假的网站。那他通过这个伪造的身份来和领英上在英国的安全官员和英国的学者还有智库的研究员取得联系。他会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用高额的价格，还有通过邀请这些英国的有包含有机密信息的人士去中国参加一些可以给他们报价很高的讲座。比如说他曾经向一位招聘专家提供8000英镑以换取情报人员的数据，他也曾经向一位前军事情报人员提供一大笔钱以换取英国反恐行动的机密，他还曾经承诺支付他的目标前往中国的所有费用，并保证被邀请的这个人呢会有机会在给嘉宾付费很高的研讨会上发言。很多英国的当地的拥有机密信息的官员和学者把信息就自愿的交出来。
那么事实上呢，就等于说他这个方法听起来也是非常简单，无非就是说用金钱作为诱饵，人家就上钩了哈。那么对于泰晤士报详细讲述的这样一些现象呢，就是说英国层面包括这个情报机构呢有怎么样的反应，那么自然他们也会受到某种批评，对不对？
对，对于观察人士，像政策跨国议会的执行主任菲伦德，他又说了，对于对共中国观察很紧密的人士来说，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惊讶，因为像在《泰晤士报》的那个报道里有说过，英国的 MI5 的首席官员他已经在2015年和2016年就早已经不止一次的强调，这个中共通过各种方式来进对英国进行渗透的这个危险。这个事情在英国议会和英国学术圈还有英国智库方面激起了很多的批评了。上议院勋爵 Lord Alton 也讲过，这是议员们已经很早的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关于中共渗透的问题，而且这个渗透已经进入到英国各个角落了，但是英国的领导层面却对这个事情是非常软弱，却没有反应。
那么最后呢，我就想问你，就是在领英方面啊，这领英它作为一个技术平台，它其实也是很无辜的哈。那么面对这么一个现实呢，领英有什么说法呢？总体来说，西方尤其是英国作为受害者，那么认为学到了怎么样的教训呢？同时有没有提出什么样的对策呢？
领英他表示正在努力的消除这些账号和带有误导性的信息。前路透社记者和尽职调查员韩飞龙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领英是典型的防任这些事情在其平台上发生的一个例子之一。韩飞龙引用他其中领英的平台成员称，领英的员工其实很多已经被中共特工大量渗透。他也呼吁领英和类似的平台需要有更多的安全标准。领英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它应该维护美国宪法中的价值观和法律。韩飞龙说，领英之前不作为的做法和如今这个结果，他是非常失望的。香港观察的创始人罗杰斯说，中共政权在英国的间谍网络是非常广泛，而前段时间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产生的报道已经证明了中共间谍网络的存在。《泰晤士报》的报道只是说证明了这个事情。他也引用安全部长汤姆·图根哈特的所说的话来说，我们英国的所有人都需要来小心中共的渗透，因为中共正在积极地寻求各种方式来威胁、颠覆和破坏我们自由和民主，并影响我们的经济。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伦敦的特约记者李伯安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热搜，经济全线塌陷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热搜，主持人齐晓天为您报道。40年繁荣落寞，中国各阶层生活写真。
一家汽车配件批发公司的老板 Richard 李说，最可怕的就是大家都很迷茫，都不知道下步怎么办。我曾经觉得这个国家会慢慢变好。在2023年上半年，李先生的生意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他居住的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曾在去年上半年被封控了好几周。其他类似的企业也在苦苦挣扎。李先生的一些客户是汽车修理店，因为车主减少开支，有些修理店甚至已经关门。李先生曾有4家店，其中2家已关张。他解雇了2/3的员工，也不再投资新产品。他还减少了下馆子和与朋友聚会的次数。由于现金短缺，他曾经试图出售自己在2020年买的一套用于投资的公寓，但即使在他将售价从330万元降到290万元后，也几乎无人问津。对李先生这样的人来说，依靠中国政府来了解经济状况已经变得越来越难。政府已停止发布一些多年来一直定期发布的数据。6月份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1.3%后，政府上周暂停了发布这个数据。李先生说，往最好的地方说，所有人都是看跌，在看跌的情况下，一定就是等着跌得更低。往更不好的地方讲，就是人们其实很害怕，很担心。李先生表示，他担心丢掉工作，或担心企业经营不下去，将导致人们增加储蓄、减少支出，从而将经济进一步推入通货紧缩的陷阱。由于焦虑情绪高涨，人们已经开始多存钱、少花钱。
以上是齐晓天主持的《美国热搜》。
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